林昌师
弟兄告诉我们一个心理学上青年的定义，就是青年是一种心理的状态。那么好不好让我们再问，青年在属灵上的定义是如何？我们来下一个属灵的青年的定义，你怎么样下这个定义呢？我心里的感觉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属灵追求的心，他就是在灵性上年轻，有青年的气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要将他的教会洗干净，没有皱纹等类的病。那个皱纹两个字就让我想到年老的人额上的皱纹，但请大家不要误会啊，那不是我的 exegesis， 那不是我的解经说那里皱纹两个字就是年老的人头上的皱纹。我要加清楚说，那是我的联想，不是我的解经，是我的联想。年老的人头上有了皱纹，神要他的教会是一个有追求的心智的教会，年轻的属灵的精神，追求，永远不失去追求的心。
今天神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态度、精神、心智，请大家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满有恩典和真理，你的恩典中有真理，你的真理中有恩典。求主用你的恩典激励我们，让我们欢喜乐意侍奉，也求主将你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的侍奉。你说我们的侍奉是合乎你话语真理的侍奉，你说我们蒙的恩典是按照你真理的恩典。今天晚上求保惠师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将这个时间奉献给主，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主题信息的第三讲，侍奉的工具就是恩赐。请大家一同看一段圣经，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以后我再一次请求大家统声读出来。四章七节到十二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师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他所救赎的人侍奉他，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他侍奉的岗位。感谢神，他既然把侍奉交托给我们，他就为我们预备侍奉所需要的恩赐。他不会把责任交给我们，把工作交给我们，而不讲做成那个工作、尽上那个责任的力量和恩赐给我们。神不会做那样的事，单给我们工作，不给我们力量。我们的主不是那样的一位主。 我们的主把责任侍奉托付给我们，同时他将尽职尽忠的力量和恩赐一起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侍奉，站在主给我们安排的岗位上尽忠。我们常常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照样可以说主给我们的责任如何，他给我们的恩赐也必如何。如果你知道主给了你什么责任，你可以放心，凭着信心向主求，向主支取那一个恩赐，主会给你，主必然给你。如果一种工作一种责任是你自己拉来的，不是主安排给你的，是你自己为了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私心另有动机那样的拉来的，那我不敢讲，那我不敢讲主会不会给你恩赐，怕不会给的。主给我们恩赐不是为我们自私的用处的。我在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主给你的责任如何，你的恩赐也必如何。主的恩典够你用的，主的力量够你用的，主的恩赐够你用，这是我们要抓住的一个基本的信心。我们从这个信心来看这个恩赐，也看借助恩赐而完成的侍奉。我们领受了很多的特权，恩典就是特权。我们在享受恩典的特权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你我有侍奉的责任，每一个享受恩典特权的人都有侍奉的责任，都有服侍的责任。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进到一个书局里面去，我看见书架上有很多的书，我就拿下一本来呀，翻一翻，哎呀，中间有一页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讲的话，在我心里留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有七样的罪，七样的死罪 7 deadly sins。 第一样是 war without justice， 没有正义的战争。第二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没有原则的政治。第三样死罪 business without ethics，没有道德的商业。第四样的死罪是 education without character， 没有品格的教育。第五样的死罪是 marriage without faithfulness or chastity， 没有贞操的婚姻。第六样的死罪是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没有奉献的敬拜。最后一样死罪是 privilege without responsibility， 没有责任的权利。单单享受权利而不尽责任，这是死罪。这个话很重啊，那有的时候主要像我们讲的重一点我们才听得进去哈，有多少时候讲得太轻啊我们当耳旁风，但是主向我们心灵透过圣灵的感动将它重一点的时候，把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需要完全赤裸敞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最后我们蒙恩之后就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这样的严格的对我，因为你爱我，你要我得着你更大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严格的对我。如果一个人对于一个学生有很高的期望，他就对他的要求提高。如果你的教授对你的要求提高，你高兴了，你就知道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 promising student， 这是很高的荣誉，你就按照他对你的期望他的心意，你去努力，你去学习，你去追求，最后你可以满足他的期望，你自己更蒙了大的恩典。神向我们提到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责任， 配合在一起，千万不要分开。分开是个很大的过错，是个很大的失败。我们的侍奉是每一个享受权力恩典的人，从一个了解体会神心意的那样的一个看见发出来的。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第八节有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壮我们的胆，使我们有属灵的勇气和保证。第四章第八节，四章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有的恩赐是主给我们的，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这里说是一位胜利的主，他胜过了仇敌，掳掠了仇敌，然后把恩赐给我们。我们的恩赐是从这位得胜的主而来的，把恩赐给我们的主是有最后胜利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主，所以他将恩赐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恩赐做成功他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的主是失败的主，我们胜利的盼望很小。如果我们跟的老师是个失败的老师，我们这个学生也会是失败的学生。如果我们的老师是可怜的老师，学生也会是可怜的老师，可怜的学生。如果我们的主是得到最后胜利的主，跟从他的人要经历患难，进入最后胜利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我们知道说新的是谁，我们看懂了启示录，这里面看见38次提到宝座，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领受的那个信息的中心就是从宝座上发出来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位宝座上的主曾经降生为人，曾经死在卑微的羞耻的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有一天这一位曾经降卑的主要升高，他要坐在宝座上，他要再来，他的胜利是完全的，是最后的，他是初，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启示录的信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用信心和喜乐的心接受启示录给我们的信息。如果我们看见了宝座，其他都不需要了。如果咱们的心目中看见了耶稣基督是坐在那个最后胜利的宝座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侍奉这一位最后胜利的主，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去做他安排我们的工作，必然成功。好，这是我们一开始所想到的保证，做我们的鼓励。我们现在看我们讲义上的 A 恩赐的基本类别。恩赐有两种，第一种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节七节，保罗在这里向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是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在这里保罗讲的恩赐什么恩赐？第七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是恩赐，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仁爱谨守，这是恩赐。什么恩赐？属灵的品质， spiritual qualities， 这是第一种的恩赐。我欢喜把这个恩赐叫做基本的恩赐， spiritual gifts proper，基本的恩赐 gifts as spiritual qualities. 最终的恩赐是基本的，这是保罗非常非常着重的。第二种的恩赐是工具性的恩赐 ，gifts instrumental。我们看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我从前这个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里的恩赐是做的恩赐，这是工具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到哥林多的教会有口才等等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十一节提到好多种的恩赐，这些都是工具性的恩赐。在讲义上有一行有一句很重要很基本，当我们追求恩赐的时候必须从第一类入手，这是我们的入手点。如果你爱慕属灵的恩赐，你想得着，或者你有了以后想眺望起来，你必须知道你追求的正确的路线是什么。你不是单单在那儿斤斤计较工具性的恩赐，看见人家有恩赐的表现很羡慕，要得要得要得要得，你的注意都是在工具性的恩赐上。当你这样单单追求工具性恩赐的时候啊，恐怕你要失望，你得不到。后来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很多人学宋尚杰博士的恩赐，学他的讲道的手势，学他拿一个手绢出来扬扬啊，领大家唱诗，是一面唱一面扬着手绢，学他骂人，有很多好学的啊。他觉得哎呀这样很神气，弟兄姊妹很欢喜啊，我就跟他学了。学来学去呢学不成，最多跟人家笑说这是个小宋尚杰，模仿宋尚杰的一个人。他学这些皮毛，他没有想到宋博士早上会五点钟起来无人祷告，他没有学到宋尚杰博士把他的金乐器丢在太平洋里头，他没有学到宋尚杰博士拼命的讲道，他觉得讲道好玩。宋博士有的时候一天七个半钟头在讲台上大叫大喊，你试试看，如果你大声的讲七个半钟头，讲完以后啊，我相信要人抬你到床上去，不容易啊，不是好玩的。他里面有这个热忱，有爱主的心，有对人的关心，有这个负担，所以他里面圣灵的能力流出来冲出来，神的爱推着他，在前面又吸引他，又好像主的爱那个河水将他飘起来。他这样的侍奉十五年，主的时候到了，主将他接回去。他未尽天年呢，不是寿终正正寝而死，还在他平常所说的中年的时代就离开世界，被主接回去。他将他的力量已经完全的支出，可能透支了，但是在他的心灵里面，他是一个为了主毫无保留的人。我们要敬重这样的人。不管我们的看法，觉得一个人应该把他的工作分配好一点，侍奉主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就好一点，不管我们的这个 logic 是怎么样，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对于主没有保留的人，我们要绝对的敬重，我们要绝对的爱戴。有的时候属灵的事不能够像数学一样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算，不能算。如果你这样的算的话，你将你的热忱
也许将你的力量将你的负担都算掉了，爱是不计算。当基督的爱浇灌充满在一个人心里的时候，他忘记了计算。一个计算的人是一个小的心胸的人。 A calculating man is a small man。 一个心被基督的爱充满的人是一个忘记了计算，只想到主，想到主的爱激励他的时候，推动他的时候，他就付出付出付出。他不计算他付出了多少，他巴不得他有更多的可以为主付出来，他巴不得他有十条命一百条命，好像戴德生牧师说他巴不得有一千条命可以为主用。所以我们追求的时候要先得到第一种的恩赐，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品质，我们的灵性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攻击性的恩赐跟着就兴起来了，一点都不错。你自己知道，你的灵性差的时候，你的恩赐攻击性的恩赐就差，那个用处啊就不活泼了。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爱充满，你的灵性兴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攻击性的恩赐跟着活泼的运用一起兴起来，这是我们追求恩赐的正确的路线，千万不要错，错了求来求去得不到什么，得到的是个空壳，神不能用，不能建立基督的教会。在这里说基督将他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肢体，让他们好各尽其职，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建立教会。成全神旨意的时候，也同时成全了圣徒自己。我们成全了自己的时候，也成全了神的计划。如果我们得到了真的恩赐，善于利用神的恩赐，我们自己都得成全。神的恩典是奇妙的，当我们接受的正确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蒙恩，一定得益处。我们虽然不是为了自己去求，但是神的恩典丰富地临到我们自己，然后透过我们流到别人那里去，让基督的教会得建立，让整个的圣徒的团体得到成全，其中包括我们个人连自己在内。
当我们的恩赐真是这样的起来的时候，我们
无所担忧了。我记得有一次到印尼去，那边的弟兄姊妹告诉我宋尚杰博士过去如何的被主使用。我见到有些侨生的教会很大很大，在印尼有两种的华侨，一种是还会讲中国话的华侨，第二种叫侨生，是完全印尼话了，只会讲印尼话，不会讲这个唐语，啊，他们有200多万人。如果我讲的不错的话，我们这里有印尼来的弟兄，也许可以纠正我。如果讲错的话，至少有200多万侨生，在他们中间有些教会很大，1000人、2000人的不少。他们告诉我说，这是宋尚杰博士所留下的工作的果子。感谢主。果子长存，不是暂时的，不是昙花一现，不是一时的冲动。那个复兴起来的时候，因为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能够持久，一直到今天。有一个弟兄对我说，他听过宋尚杰博士讲道，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都要枪毙。哎呀，大家眼瞪大起来，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你们都要谦卑。如果照普通的标准来讲，这个国语都不会讲的，他要讲国语还要翻译国语啊。如果一个这样的人来演讲，谁要听啊？恐怕这个听众都要走了。但是不走不走，越来越多，听一堂还要听第二堂，还要听第三堂，他到哪里去人就跟他到哪里去。圣灵的工作，他那个国语讲不清楚都不要紧， 有生灵的能力不上，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他的里面充满他又流露出来。如果我们的真正的恩赐追求得着了，我们不要怕了，不要怕了，不要担心的，主来替你担心，这个担子交在主的肩头上，主来替你完成他给你的托付。我们想到摩西，耶和华先到摩西的时候，他推辞，他说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他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有四种的解释。第一种，他讲大话，讲谎话，他不想接受耶和华对他的托付，所以他就用这个托辞借口来推辞，是假话，这是第一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他离开了埃及王宫，到了米甸的旷野40年，在那个40年里头啊，没有用过这个原来的话语了，所以呢就啊生疏了。第三种的解释，他在米甸的时候要学另外一种话语，那种话语讲了40年，讲惯了，所以回到原来的地方再讲原来的话不会讲了，拙口笨舌。第四种解释，那就是《使徒行传》7:22，那里说摩西受了埃及的最好的教育，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圣经给他的评语，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么为什么摩西说耶和华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你差别人去吧，我不行。第四种解释就是说，摩西把他的口才和他面对的那个艰巨的责任比较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口才算不得什么，不能够成就他面对的那个艰巨的重大的责任事工。比对之下，他觉得自己毫无口才，毫无办法，他不肯接受，不敢接受。摩西不是个糊涂人，很有眼光，有透视的才能，他晓得这件事太重大了，这个担子是过于他那个担起来的。不管他的口才能够讲得天花乱坠，法老不会听他的话，只会对付他，只会触发他，不会接纳他的请求，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口才一点用也没有。因此他从一个很深的感触里面说，我是拙口笨舌的。这是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第四种的解释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有人觉得自己有口才呀，如果他凭自己的口才侍奉主做2年，他就知道他破产。有的人觉得自己平常很会辩论啊，什么人碰见他都要输7分，不是输他3分的，要输他7分，他非辩胜不止，这个精神很旺盛，他可以辩2个钟头、3个钟头、5个钟头，一直到对方说我服你了，他就止口了。他以为他侍奉主啊就可以这样，把人人说的都做基督徒了，把软弱冷淡退后的信徒都说成热心了。做了2年灰心了，没有人听他讲，他口若悬河，但是下面了若星辰。他知道自己失败，知道自己不行的，这个时候他说，主啊，可怜我，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可怜我，可怜我。我们想到使徒他们有口才，有属灵的口才，大有果效。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后来讲到5000人信主，一次一次的果效那么大，比今天 Billy Graham 还要更大的效果。他这个口才是什么？比今天 Billy Graham 还要更大的效果。
他这个口才是什么？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四个因素，这四种的因素合起来就是他们的恩赐，讲道的恩赐。第一个因素，他们讲基督的话，神的话，不讲自己的话。神的话是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讲，但会讲主的话，你行了。你打开主的话，就是忠心的、简单的传达圣经的话，你成功了。人从你听见的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你自己的辩论、你自己的口才，那是圣经的话借助你的口传达出来，你是个一定是个有口才的人。不管你讲的多么不流利，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香港宣道会有一个同工，他是湖南人，他讲的国语是湖南国语，他学广东话，他的广东话是湖南广东话。哎呀，大家都替他担心，他做牧师怎么办？他还欢喜讲广东话啊，他讲的时候人家一面听一面猜啊。但是很稀奇，有一次我到他的教会去讲道，青年人带了一个礼拜六晚上的青年人聚会，150人聚会。哎呀，我觉得很稀奇，这位牧师怎么样得到这么多的青年来？他另外有他的原因，有属灵的因素在里头。我们的口才，属灵的口才，属灵的恩赐，讲道的恩赐，不在乎我们先天的口才，不在乎，不在乎。我们讲主的话，简单的、清楚的、忠心的讲主的话，这个里面就有能力，就有口才。第二个因素，彼得说，我们说看见的、说听见的不能不说。他说什么？他看见的、听见的，就他和主耶稣在一起那个经验，他就是讲主耶稣好了。他说认识了主耶稣，听见主耶稣所讲的，他说了解了主耶稣，把主耶稣这样的见证出来就好了，是他的见证。见证永远是有口才。有的人呢不会讲什么流利的话语，但是他站起来有个真的见证。他也许结结巴巴把那个经历讲出来，如果从这个修辞学来讲，他有也许20分，但是听见的人受感动，听见的人受感动。兄弟抗战期间在阜阳住，阜阳有一个地方发生一个复兴。复兴从哪里开始？有一天牧师不在，请长老讲道，长老预备的很多很丰富，但站到台上去看见大家什么都讲不出来。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很难很费力讲一句话，他说我爱主。讲完了以后都讲不下去了，他坐下了，大家都受感动，因为他是一个真爱主的一个长老。他不会讲别的，圣灵就借助那一句话引起了那一个教会的复兴，稀奇得很。那是结巴的话，不流畅的话，但是造成了复兴，那就是属灵的口才 spiritual eloquence。 我们有了这个，我们就别的不需要，一句话可以造成一个复兴。第三个因素，生活的后盾。在使徒行传第5章有句话说，百姓尊重使徒们，他们在品格上有好的表现，所以一般人尊敬他们。他们的讲的话后面有生活的行动的后盾，不管他们的口才怎么差，他们的讲的话有属灵的作用。最后圣灵做工，圣灵做工，这四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属灵的讲道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个，其他都是空的，都是暂时的。现在我们来看恩赐的原则。恩赐的原则，第一，以造就教会，叫人得益为目的。哥林多前书12章7节那里说， 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给人，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益处。这个人包括自己和别人在内，但是重点在别人。如果我们求恩赐是为了别人的造就的益处，更是为了要造就教会，神一定给我们。所以我们求恩赐的时候，把这个目标把动机弄清楚，不是为自己，不是自私的用处，是为了造就基督的教会，是叫别人的益处，为了这一个属灵的光明正大的目的，正确的目的而追求恩赐。神愿意欢喜把恩赐赐给你。主耶稣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到世上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做的一切都是服侍，最后舍命做多人的属价。我记得有一次在到美国来的时候，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讲道，讲道以前呢，我在牧师的书房里头看见他的书柜上书架上很多书，中间有一本引起我的注意，这个题目呢是 Jesus Christ and the Fine Arts， 耶稣基督与艺术，觉得很有意思，拿起来看，都是名画，都是世界名画，中间有一张画了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我特别注意主的那个姿势。你们想想，大家来想想，用我们的想象力，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是什么姿势？他是不是拿一个小凳子来坐在那儿跟门徒洗脚呢？或者是像广东话说猫在海斗啊，蹲在那里跟门徒洗脚呢？哎，这个画家不是这样画，我相信他想象的很对，他一只脚跪在那儿跟门徒洗脚。我相信这实在是当时的那个主实际上的姿势，他一只脚跪在那里跟门徒洗脚。最尊贵的主这样服侍卑微的人，怪不得彼得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哎呀，如果我们了解了尊贵的主，我们真是要跳起来说，主，我万不可，万不可，绝对不可，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主就是这样服侍，服侍。我们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心智来服侍人，为了造就教会，为了叫人的益处，来追求恩赐，一定得着。第二，多予多取，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恩赐的原则。路加福音12:48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恩赐大不是好玩，有的人呢他们就说叹口气说，巴不得主没有给我这么多恩赐就好了，多一点休息。当那个恩赐大的那个 glamour 消失以后，很多人就看那个外面的 glamour， 有恩赐多么好，但是等到那个这个 glamour wears out， 你就知道了，你知道那个味道是如何。那个时候有人会巴不得主没有给他恩赐，他可以休息一下。如果主给你的多，主向你要的多，你的责任大。如果一个人他糊里糊涂的想了，我有这些恩赐大过别人的恩赐，好，我就把自己和别人的工作做比较，我的工作好过某某人，好过某某人，好过某某人，好过某某人，最后的结论就我不错，忘记了他所领受的恩典，他所领受的恩赐比那些人大很多倍，主向他的要求也多也大很多倍。如果他和别人差不多一样，他是一个懒又恶又懒的仆人，那成了他的亏损。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你的恩赐大，你说交给主的时候，你是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你的恩赐 成了你的审判。圣经说做师傅的会受审判，我们也可以说恩赐大会带来审判。如果这个大的恩赐和忠心没有配合在一起的话，你的大恩赐最后的结果就是审判。让我们战惊惧怕在主的面前。我有一段时间在我的这个书桌的玻璃下面有一节圣经，好像那要交账的人，这句话提醒我很多。我们侍奉主工作要像一个要交账的人，你要交账，我要交账，有一天你要交账，我要交账，把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交还给他。第三，管家精神。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的恩赐是托付主托付给我们，我们不是族人，我们是管家，我们的恩赐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自由决定怎么用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听命于族人，族人要我们怎么用我们就怎么用，我们按照族人的心意去用我们的恩赐，不是自己决定如何如何如何。一个真正的管家是一个没有自己主见的人，他一切的决定都是族人做的，族人做了决定，他接受族人的决定，族人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这样的一个管家才能够把工作做好。不是你我不是恩赐的族人，族人是主，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从前中国古代的那些老家人哈，真不得了，那些老家人呢，对于族人，对于少族人的忠诚啊，真是感动人，又是感动人流泪。我们要做一个好家人。这个仆人和家人还不同了，凡是叫老家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不单单是这个资格老，而且呢是家庭的一员，所以叫家人。家人就是家庭的一份子，虽然在血统上他是外人，但他在家庭里时间久了，他把自己当作家庭的一员，家庭里的人也把他当作家庭的一份子，他的忠心甚至超过家人那个血统的亲人。这样的老家人真是宝贵，我们做主的管家愿意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和态度。第四，忠心。忠心包括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赚，赚钱的赚。主耶稣自己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族人要到远方去，就叫仆人来把银子分给他们，有的分五千，有的分两千，有的分一千，得到五千的又赚了五千，得到两千的又赚了两千，那个一千的我们今天晚上不讲。那么这些得了多少又赚多少的，他们有一个心智要赚。这个钱族人给我，族人对我的希望就是这个五千做本，再赚五千，所以他去努力做这件事，他不成功他就不放心，不成功他就不满足。他不是说反正我尽力去做了，这个五千是赚了一块也好，赚了一百块也好，赚了一千块也好，反正我是尽力而为了，是赚到赚不到多少那是不要紧的，那另外的事。他不是这样想，生意人不是这样想。你没有见一个生意人开了他的铺头心里想，今天反正我应该开铺头，我就把这个门打开，我尽力而为，到了晚上啊，我有没有赚钱呢，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不要紧。没有一个这样的商人，做生意的如果是这样想，他不如早关门好。他如果这样的态度，最后一定是这样的收场。 我们忠于主，有一个必得的心，必得为主有必得之心，不可以失败。We must succeed for the Lord。这一种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要向上人学习。在这件事上，上人是我们的好老师。为了主的缘故要得，但是话又讲回来，有的人他受了很多条件的限制，他有忠心，他也努力，但是呢他得的很少。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样的人，我们在这个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均衡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要一个均衡，要一个 balance。 一方面是必得，一定要赚钱，一定要成功，但是同时如果我们清楚地看见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那里撒种，别人去收割，我老在撒，老在撒，有个人会跟着我后面老在收，老在收，我撒了他就收，但是我没有收了份，都是他收了。哎呀，后来如果我想，反正是他收了，我就不要撒了。如果我收，我就撒。但是如果他是为主，晓得他收还是为主收，好，这是主的旨意，好，他收我还是撒，我为主撒，为主撒，为主撒，他收是他和主的事，我撒是我和主的事，他还是撒，还是撒，还是撒，没有收啊，主没有给他收。那个时候他仍然能够有安息，仍然有满足。我们要敬重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力之前就这样安息了，那我们还要有保留了，我们的敬重有保留了。我们很容易啊，自己安慰自己，我尽了力量了，我已经尽了力量了，其他的都交给主了，我好好睡觉了。但事实上没有尽力啊，没有尽力，还有很多可做的人没有做。我们自己很容易欺骗自己，所以必须警醒，让主监察我们，到底我这个态度是如何，我这个心意是如何，我这个动机是如何，我对神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存心是如何。非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不认识自己啊，弟兄姊妹们，非有圣灵随时的光照，我们不断的欺骗自己，我们都是自欺的专家，我们欺骗自己，很会晓得怎么做，很高明，很高明，但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真正的面目，谦卑下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历尽我们的心意。第二个因素就是见识，这也是主耶稣很清楚讲的，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见识就是头脑，头脑智慧，我们侍奉主要用头脑。有的人反对知识，但是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必须有的。属灵的知识就好像地图一样，好像地图一样，一个人看地图啊，他不是看了玩的，他有一个目的。每一个游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拿了一个地图，他看地图有目的，他看的目的就是找出来他怎么样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他看地图有一个目的，很留心，他可能费很多时间，如果看不通，他要看了再看，看了再看，看了再看，反复的看，上下的看，这样转过来，这样转过来的看，一定要看出来到底那条路是怎么走，然后才放下，因为他要去。如果看得半通不通啊，那糟糕了，你坐他的车子糟糕了。他在半路停下来问这个问那个，这个说向那里走，那个说往那里走，第三个说往那里走，他不晓得怎么走。你坐在车子里头跑毛了，你跑毛了。看地图看得通，读神的话读得通，看透彻神的旨意，神的路标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知识少得少不得，少不得，属灵的知识少不得，绝对不可以缺少属灵的知识， 一个医生如果没有医学的知识，我们都不要看他；如果徐医生没有医学的知识，我第一个不去看他，我害病啊，我躲开他。医学的知识是他行医的必须的条件。我们如果要走神的道路，圣经的真理的知识是必须的条件，除非我不想走。如果我觉得走也好不走也好无所谓，没有关系，那我读圣经不读也无所谓，没有关系。如果我认真走主的道路，我就要认真读圣经，读得通读得透，从其中看见神的心意，然后去遵行神的心意。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很快的将下面的几点做一个结束。第五点，多用多得。如果我们的恩赐少用，就会生锈，不是用掉，是烂掉、锈掉。第六，圣灵随己意把恩赐给人。既然是圣灵按照他的旨意给我们的、分配给我们的，那恩赐大的人就不会骄傲，恩赐小的人不会自卑、不会嫉妒。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使徒行传11章24节告诉我们，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他体会主的心，他去找保罗来，保罗来了他让位，他原来是最高的领袖，他请保罗来取代他的地位，因为他知道圣灵已经把更大的恩赐给了保罗，所以他让位，愿意让位，没有嫉妒，没有嫉妒。多么美丽的一件事，多么宝贵的一件事。第六，圣灵。第七，互相联络，个人的恩赐互相成全，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你需要我的恩赐的成全，我需要你的恩赐的成全，大家互相需要，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今天是一个专才的时代，越来越需要专才。过去一脚讲了广东话出来了，一脚踢啊，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前一个人可以做分心家、陪灵家、神学家，可以啊，什么都做，他一个人就可以了。他可以教信学，可以教旧学，可以教辩护学，可以教教牧学，可以教考古学，可以教人类学。那个神学院里面哪一科没有人教，我就来教。真的，真的有这个情形的。过去是有这个情形，有的神学院，不少的神学院有这个情形。有的人，哎，包教，包教，没有人教了他就教了。但是今天什么都是要专才，你教哪一门，你就专于那一门，所以你很深，很深，造诣很高，学生程度的提高，提高。互相成全，所以 one man team 没有了，从前很多 one man team， 今天我们必须做 teamwork。 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队员，你最好离开，你不要参与，一摸就糟了，你一摸就糟了。我们学习互相联络，互相成全。第八，神的赏赐是公平的，不是按你恩赐的大小，是按你忠心的程度。神的赏赐根据比例，不是根据数量。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得同样大的赏赐，我们都可以得同样大的赏赐，因为比例是最公平的。感谢主，赞美主。第九，爱贯通于一切的恩赐之中，爱是最大的恩赐。保罗说，我已经把最妙的道指示你，最妙的道告诉你，你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保罗将一切的恩赐都讲过以后，他说，现在我要讲给你最大的恩赐，最宝贵的恩赐，就是爱。 如果我们有了一切的恩赐，没有爱，成了祥德罗明的薄一般，我们成了徒有其表没有其实的一个仆人，一个侍女。爱贯通在一切之中。第十，我们以信心看恩赐。信心看恩赐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发展。心理学家说，每一个人他的潜能只有实现了三分之一。普通来讲，一个人的潜存的能力啊，实际上只实用了，实际的用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可以发展，还没有用，还没有动用，还是保藏在地里。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挑起我们侍奉的爱慕侍奉的那个心，让我们追求侍奉，所以追求恩赐来成全我们的侍奉。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说侍奉的主，感谢你，你也是恩赐的主，你如我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主啊，谢谢你，你是成全的主。我们从凭着信心看见了最后的成全，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用那个将来成全的眼光来看一切。求主使我们爱慕圣功，羡慕善功。求主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实际的侍奉，而且是合乎你心意的侍奉。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